新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8年1月12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Door to the Hear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112E。全能的神，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之物与完美恩赐的供应者，我们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来就近你。主啊，我们谦卑的感谢你，为着你所给我们的祝福。我祈求你触摸在会众中间这位生病的姐妹。我们作为永生神的教会，现在为了伤害我们姐妹的邪灵从她身上离开，让她能享受今晚在神的羔羊同在中的聚会。父啊，我们祈求你祝福约瑟·波斯弟兄，因为他要离开去非洲了，去世界的那部分地区去服侍你。主啊，让你怜悯的手引导他，赐给他平安，赐给他健康和力量，让他再次回到我们身边时喜乐欢呼，带回珍贵的禾捆。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祈求圣灵将聚会完全掌控在你自己的手中，让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愿我们奉他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我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伟大的芝加哥和芝加哥人在过去八个晚上聚会中的合作的感激之情。那感谢所有的教会和会众，你们的合作真是让我非常的感谢。那我也感谢兰陵高中的礼堂，感谢管理员和学校所有相关的人员，他们对我们非常的友好，允许我们使用这地方。我想特别感谢这些这么好的音乐还有唱歌的人。几分钟之前来自威斯康星青年基督教会的这个四重唱，我们感谢他们。还有我们宝贵的黑人朋友们，我刚走进会堂时他们正唱的那首歌真是应该让每一个罪人都跪下来祷告。哦，真神之爱何等丰盛纯洁。我在想昨晚我们的奥斯本弟兄在这里放映的那部振奋人心的影片，里面讲到远在非洲那些生病的人。哦，我们真为自己感到羞耻，没有更早一点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会让我要尽我所能的来为他们来服侍，因为我会再次回到那里。那这位歌手约翰逊弟兄，那他为我们的献唱如此的动人，我们非常的感谢的，也感谢那钢琴师还有其他的人来以及这些传道人的合作。那还有我们宝贵的小弟兄约瑟，那我相信那他已经出去了。那约瑟一直是我真正的伙伴，那我一直爱这个小伙计，我们一直为彼此站立。那我说小伙计，那我知道他比我大，但是他身上有一些的东西，我的真的是我真是爱他，一个如此杰出的人。那我爱他因为他爱我们的主。那我见约瑟那他去过很多困难的境地，但是我从未见过他在任何的事上表现得不像一个基督徒。在困境顺境中，我们一直为彼此站立。 那让我们继续虔心誓愿，神祝福我们彼此相爱。那对聚会中那么其他的传道人弟兄们，那总有一天当这一切结束时，那想一想当所有伟大的合唱团聚在一起时，那该是多么的美好。那你可能说，布兰弟兄，你相信到时候我们仍然会有各自的才华吗？当然了，肯定的，那是永远赐给他们的。如果你留意，当引多尔的那女巫召撒母耳的灵上来时，他仍然是名先知。所以死亡只会把我们迁移到一个不同的居所，那这个只是暂时的，而那个是永恒的。说我们正在盼望那一天。我听到那约瑟弟兄宣布了聚会，我们很高兴邀请你们来，那那些合唱团等等，那来参加这次聚会吧。那我肯定爱这些的，那我相信大家也会喜爱的。那没有什么的比上美好的现场，对吗？那真是太奇妙了。那今晚啊，既然是结束了晚上，那当然，那我总是那有点累，那嗓子变哑了。那在这个时候，那我一直没有得这个正式的大会的经理。那这就是自从我们亲爱的宝贵弟兄恩巴克瑟的必须返回他的教会之后，那他的教会在呼唤他，他的教会几乎和这间礼堂一样大。所以那他跟着我在全国各地奔波，那他教会再无法承受这个，那他必须得回到他们那里，否则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的教会的。那这位了不起的魂，了不起的属神的人，我爱他。那他必须得回去。那自从那以后，那我就没有大会的经历了，所以那我只好自己讲道。那我这方面的能力不足，因为我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不会讲道，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就像奥斯本弟兄说在讲台上所说的那样，那他说那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想留在这里的意愿。但是那请你们再多忍耐我一阵子，那我喜爱讲述我对主的认识，因为我爱他。那今晚我想来读一部分的经文我们不会留你们太久。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别人祷告那当我昨晚看到那大群人走在过道上，在神永恒的道的基础上去接受他们的医治，那这是我的心非常的激动。那看到你们愿意直接相信神的道，那让我对你们的信心倍增。奥斯本弟兄有一个伟大的传道的施工，那知道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打败魔鬼。耶稣打败撒旦时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使用自己的能力，而仅仅是依靠了父的道。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就打败了撒旦。那在耶稣基督的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中，那我想来读这一部分。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是圣经中最让人震惊的一段文字。那每次读到它时，总是让我心里边有种很不同的感受，那让我非常的激动。那这是一幅主叩门的画面。那此刻我想不起这幅画了就是画这幅画的那艺术家的名字了。但是那所有著名的画作在被放在名人堂之前，都首先必须那经过所有的批评家，那 当他们经过了批评家之后，才能够进入名人堂。那教会也是这样，神正在描绘一幅美丽圣洁的教会的画面。那在这幅画被从地上带到神殿宇的名人堂之前，他首先必须经过批评家的行列。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这位艺术家画了一幅耶稣正在叩门的画，那当他经过这些批评家时，有一个站了起来说，先生，我只发现这幅画有一处地方不对，那就是那门上没有门栓。那这位画家说，哦不，我是有意这么画的。他说，那扇门是通往心的门，门栓是在里面，你必须打开这扇门。那当我们看到叩门的情景时，那会纳闷儿，那为什么一个人要叩门呢？是因为他试图要得着入口，他想进来，那这是他叩门的原因。那在广阔的世界上，在世界存在的岁月里，曾有过许多的伟人敲过门。那我在想，如果伟大的凯撒来到一个农民的门前叩门，那会怎么样？那当这个农民打开门，那可以看清楚是谁在叩门时，他可能会立即的伏伏在地说，哦，伟大的凯撒，欢迎你，请进到我的房子里，哦，你光临我这简陋的住所。那不管你在这里边发现什么，只要是你心中喜悦的，那就把它拿去吧，因为一切都是你的。那如果已故的阿道夫·希特勒到他的一个士兵门前，那去叩门，那士兵向外望去，那见是伟大的德国元首，那士兵肯定会蒙泪的打开门，立正敬礼，邀请这位伟大的德国元首进来。他说，房子里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吧，都是你的。如果希特勒说，如果想要那个挂在墙上的金钟来做个纪念，无论那有多么的珍贵，这名士兵都会因能将这样的东西献给那位德国的元首而感到荣幸。那你知道原因是，那当一个重要的人物来造访你时，那这是取决于门前这个人物的重要性。那今晚在整个芝加哥，那没有任何一个好的民主党人不会感到荣幸 如果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敲响他的门，那尽管这人在政见上可能与他意见不一致，但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的总统，他是个重要的人物。那任何一个好的民主党人都会为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叩他的门而感到荣幸的。他会说，请进先生，那你来到我家，我能做什么让你感到舒适吗？请进来吧。他的心会因为知道美国总统叩响他的门而感到激动的，因为他知道这位总统一定是那有什么任务那要交给他，或者说有什么事儿要告诉他的，否则他是不会来叩门的。那就在最近，英国的女王访问了我们可爱的国家，那他是已故国王乔治的女儿，我曾有幸在神恩殿下为乔治国王祷告过，他所患的多发性硬化症得了医治。那他来到美国，那如果那他愿意那来我们任何人的门前来叩门，我们会非常荣幸，觉得那有英女王来叩响我们的门的。那虽然我们不是他的臣民，但是他如此的重要，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因为他叩门而感到荣幸，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女性。那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她是地上最伟大的女王，那我们会为她的到来而感到荣幸。但是哦，有谁能比耶稣更重要呢？那有谁比耶稣更多被人拒绝呢？有谁比他更伟大呢？然而他每天依然在站着叩门，而我们却把他拒之门外。他想要进入我们的心门，那这样他就能够祝福我们，为我们做没有任何的国王、统治者或其他重要人物所能做到的事情。然而我们却把他拒之门外，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将他从他们的心门前赶走。任何人或者孩童能所拥有的最大的荣耀，就是耶稣来叩响你的心门。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而他比报纸推销员、书商或其他的人更容易被拒之门外的，那些人只会向你索取而不是给予你。那没有任何人能像他这样带如此的礼物来叩你的门，因为他要把永生给你，他为你的身体带来医治，他为你的忧伤带来喜乐，他为你的心烦意乱带来平安，他为你的疑惑带来盼望，为你的恐惧带来信心，为你的朽坏带来不朽，为你的死亡带来生命，让我们却仍然不得拒之门外。 那你可能会对我说，伯兰弟兄，我已经这么做了。等耶稣叩我的心门时，我让他进来了，那倒很好。但是当他进入你的心时，你是否欢迎他进入你整个的人呢？那有许多人，那他们愿意欢迎耶稣作为救主进来，但他能够成为你的主吗？主的意思是所有权，主拥有完全的掌控权。那你愿意对他有足够的欢迎，让他把你从阴间和折磨中救出来，那他会欢迎他做你的救主。但你是否愿意欢迎他做你的主，并完全的掌控一切吗？那在心里有些小的门，就像你在家里一样。那如果我到你家做客，那你欢迎我进来，说伯兰弟兄，我把这房子还有里面的一切都交给你。但接着那你拉着我的手，那说，在你看到这扇门吗？我可不向你进去。那你看到这个地方了吗？我不要你进那儿去。那你看到这儿了吗？别进去。那这样的话，其实我只是部分受欢迎。那这通常就是人们接受主耶稣的方式，只是部分的欢迎。但主想要进来，那并且想要受到欢迎。让我们来查验一下这些门。那其中的一个是自我的门，你知道那是个很重要的小门。你说，我是的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但你可千万别干涉我的事情。那这是许多所谓基督徒的态度啊！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我绝不想你啊！我想你来保守我免下阴间，但绝不要干涉我的事儿。那样的话，耶稣就不能有至高的主权了，耶稣就不能够成为你的主了，因为你想要做你自己的统治者，而他想要代替你掌权。但这样的保持这门关着，尽管你已经接受着做你个人的救主了，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将它放在生命中至高的地位上。哦，教会啊，这在全世界岂不是真的吗？他们不愿意让神拥有主权。然后还有另外的一扇小门，称为通往自私的门。哦，我们多么喜爱用一把大的挂锁保护住那个小门。那如果有什么好处，那我就去参加。那如果是为了我还有我的教会，那或者是为了我和我的宗派，那只要我从中得着什么好处，我就愿意去。那叫自私。你应该打开那扇门，让耶稣进来。哦，这是个很重要的门。那我不是有意要粗鲁，那我只想要诚实。那接着在男儿女的心中还发现有另一道小门，那就是骄傲的门。那在那里你会说，主啊，进来吧，我愿意加入你的教会，我会奉献十一，那我会帮寡妇买煤，那给孤儿买食物或衣服，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放弃我的骄傲。那我觉得我真的那比某某人 要好一些。那么耶稣就不能成为你生命的统治者了。那我会去某某教会，那里是个小宣教团，我听说他们正在举行一场复兴会，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社区知道我和那样的一群人混在一起。有时候那魔鬼那都说他们是圣滚轮，哦，那是多么的伤害了你的骄傲。哦，主啊，我就是无法打开那扇门，那那样的话他就不能做你的统治者和主了。如果你保持那扇门关着的话，那有时我总觉得那有被定罪，那因为我对你什么说，他们在夏天穿的不合适，那他们穿着那些短小的不道德的衣服，我知道你会说那外面只卖这种的衣服了，是的，他们也卖砒霜。哦，你想看上去像琼斯一样，你想举止像你的邻居一样，但神向你行事像他的孩子，远离那种的骄傲。骄傲的们，这多可怕的东西，知道你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把门对着关上了。那有一个小故事，那时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个。那在南方奴隶制的初期，那有些人，那他们去那里买那些的人，那把他们变成奴隶。那那些的奴隶很难过，因为他们离开了家，他们再也感觉不到快乐了，他们永远无法回家了。他们被残酷的鞭打殴打，直到他们的灵跌入了地谷。那有一天，一个奴隶买家经过，他从一个种植园里面买一些奴隶。那他注意到其中一个人，那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站得笔直，那下巴抬得高高的。那人们从不需要鞭打他，那个工作总是做得很好。那于是这个奴隶买家说：“我要买那个奴隶。”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但是主人说，但他不卖。他说，那为什么他跟其他的奴隶这么的不同呢？他是工头吗？他说不是，他只是个奴隶。他说你给他的食物还有其他的奴隶不一样吗？他说没有，他跟其他的奴隶一起在厨房里边吃饭。他说那么也许他的待遇更好一些。不，他跟其他的奴隶是一样的待遇。他说那是什么让那个其他的奴隶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他说我自己也想了很久，但有一天我发现了，那在他的故乡，他的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那作为一个离开家乡的异乡人，他依然知道他是王的儿子，所以他的行为就像王的儿子一样。我们这些基督徒们与这世界隔绝，然而我们却是以天堂为目的地的主耶稣的百姓，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要像神的儿女。骄傲什么无法这么做，我们怕别人会说我们什么。那当得着圣灵的祝福时，许多人羞于说阿们。有很多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边工作，主耶稣医治了他们的疾病，但他们却因为骄傲而害怕为神的荣耀做见证。许多人害怕站起来 说我接受了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我被圣灵充满了，何等的羞辱。哦，我喜爱多年前在山里边常唱的那首老歌，我将走主的路，与被鄙视的少数人一处，我也开始跟随耶稣，直到生命结束，为福音为耻。保罗说的是神的大能。骄傲，哦，那是一件多大的事情。那你心里还有另一扇小门，哦，那有很多这种的门，但我们只想来讲些主要的。当耶稣进来的时候，那另一个心门是信心的门。那很多人会说，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我不相信那所有的道都是末世的。那就是把门关上了，他根本无法祝福你。那你会说，我相信他能救我脱离罪，但我真是不能相信今天的神迹和那个时候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你就把门关上了，他就不能为你做什么了。哦，那今晚在这一切的聚会中，巴不得我们能够打开那扇门，说主神啊，耶和华，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就被写了下来，被主耶稣的血封了印，这是对我的宣告和应许，那是给我的产业，我拥有的。哦，这样的话今晚这里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聚会呢？这是我的，耶稣受死使我有了这信心，那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他是，并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哦，打开那道信心的门，让荣耀的王进来，之后你就能看到那伟大的事了。你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爱和灵的彰显就会倾倒在你的身上。我希望再谈谈另一扇门，那就是你眼睛的门。圣经说我们要从主那里买眼药。你知道我是个南方人，那我要曾住在肯塔基的山区，那是很偏远的山地，那孩子们以前那会眼睛疼，那我的祖父都会去打猎，会打浣熊，那都会把浣熊的油脂熬出来，那当一些的孩子眼睛疼，那你总是在睡觉的时候眼睛疼，那基督徒也会眼睛疼，那当基督徒在世界的事中睡着了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会变得酸痛，你可能看了太多的电视了，那不管怎么样都会让你的眼睛酸痛。那么过去那常用浣熊油来按摩眼睛，直到眼睛能够睁开。哦，但在属灵的领域，神有些圣洁的油，那就是圣灵用了复活的大能来按摩人心，直到属灵的眼睛睁开，看见主的荣耀。哦，我们多么需要来一次眼睛按摩，让我们悟性的眼睛能够睁开， 那还有一件事，当你眼睛睁开时，你就能看见了，你也许能够听到，在眼睛睁开时你就能看见了。那当我们的眼睛睁开时，我们就可以看见主的美善了。那很多时候神与之与你同行，他保护你免于车祸，把你从医院里边带出来，而你却像苹果树下的猪一样继续走着。那这是一个南方人的表达方式。那你知道那一头猪可以走在苹果树下，那苹果整天掉在他脑袋上，那他只会继续的吃着苹果，就从不抬头看看他从哪来的。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主的祝福在他们周围降临，而他们却从不跪下来认出这些祝福来自于神，多么的可怜。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那有另一个原因，我们的眼睛应该打开的，那当我们进入主的殿中，我们看见他的灵开始运行，并照他所说的那样行事时，而我们却坐在那里眼睛闭着。我知道这是事实，我们坐在那儿眼睛闭着说啊，我不知道。那这可能是心灵感应，那也可能是算命的。但如果你的眼睛睁开了，耶稣就会进来说，这是我和我的道。但你的眼睛必须开开才行，你才会看到他的美善，便感激的为你所做的一切。不久前，那在南方的地方有一位福音传道人，那一个人为了工作是个黑人，那他名叫人们管他叫加百，那其实他的全名是加百列，但人们简称他叫加百。那加百是个好人，但他就是无法与主和好，那无论我们做什么，他就是不愿做对的事情。那他喜欢来玩骰子打牌，来喝点威士忌，那他就是不能做对的事情。那加百那非常喜欢打猎，但是什么都打不中。那这间教会的牧师，那他也喜欢打猎。那有一天，那他们出去打猎，那他们打到了很多的猎物，那兔子鸟啊，那挂满了他们一身。那天晚上沿着一条熟悉的小路走回去，那这几分钟内没有人说一句话。那老加百身上那挂满了猎物，那沿着小路艰难地走着。那过了一会儿，他拍了拍这个传道人的肩膀，那传道人转过身来，那他惊讶地看到老加百的脸上流下了眼泪。那加百说，牧师，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他说不知道，加百，你要干什么？他说周二上午我要直接来到你的教会，我要在悔改者的长凳上找着自己的位置。他说我要进来在教会里交通，我要对神活得真实直到我死。那这位牧师那对加百突然的决定那感到有点惊讶，那因为多年来一直试图 来说服这个老伙计来成为基督徒。他说，加百，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感激这个，我多么的高兴你能够说这些关于我们主的话，那你做出了这个决定。但有一件事那让我挺困扰的，加百，那在我讲了这么多的道，那在你喝醉的时候，我从街上把你抬起来送你回家，把你送到你妻子身边，免得你被逮捕。他说，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却依然无法那让你能够来加入教会来得救。那加百，到底是什么带给你的突然的改变？他说，老板，说你知道我的枪法很差，我连一只兔子都打不中，但你看出给我的兔子还有这些野味儿，这肯定是爱我，否则他不会把他们给我的。哦，这多么的简单。但只要你知道你拥有的祝福是来自于神的手，那无论是你穿的衣服还是你吃的食物，如果你曾在施工场上宣教，看着那些的小婴孩他们肚子鼓了起来，躺在街上饿得快死了，而你扔到垃圾桶里面的食物都足够喂饱他们了，那你会跪下来祷告说，哦，神啊，我真是太残忍了。你会意识到神的慈爱。有多少人今晚那在阴间，他们曾坐在你现在所坐的座位上，如果他们能再次拥有今晚的机会的话，他们愿意付出一切重新回到这座位上。神的慈爱，我们经常把它当作平常了。在这末后的时候，他如此的慈爱来到我们这里，宗派都与神反对的那些大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机械的装置，那娱乐的活动，都在试图取代教会。各种娱乐的节目，然而那他们背弃了基督，那然而他仍然因着他的慈爱向我们显现，成为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主。他超越一切，那就像那些亲爱的人刚才所唱的那首歌一样的，超越了最高的星辰，下到了最低的地狱。要了解他的慈爱，他站着在门外叩门想要进来。当我们低头祷告时，让我们想一想这个。你是否有罪恶感？你吃着上好的食物，欣赏着美丽的风景，穿着漂亮的衣服，开着好车，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去好的学校，还有我们所享受的一切的祝福，但却从未抬起头来看看他们来自何方。你是否有罪呢？在他叩响你心门的时候，你不愿意抬起右手说，主啊，我现在敞开这门，进来吧，荣耀的王，来拯救我，打开我心里的门，开我的信心之门，我的骄傲之门，我的冷漠之门，我的自私之门，我把心中所有的门都向你敞开。哦，主耶稣啊，此刻你正站在门前，你是否愿意在大家祷告时举手来这么做？神祝福你，会堂里到处都是，有许多的手举了起来，我都数不清了。神看到了每一只手， 那楼上的呢？你知道吗？那从地理的角度来说，你比我们这里离天堂还更近一些。对，举起手来说，神呢，今晚我想要认识到耶稣神的儿子，给了我吃的一切，我所有的衣服，还有其他的一切的东西。主啊，我感谢你，我想敞开自己的心，我的信心之门，我向你进来接管，我向你打开我的眼睛。哦，主啊，我一直坐在聚会中，说我听过伯兰弟兄还有许多传道人讲到你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很努力的相信那一点，我确实看到你的能力来了，揭示了人心中的秘密。我看到你透过你的仆人对完全陌生的人说话，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所犯的罪，他们身体上的疾病。我看到你解救他们脱离了失明、疾病、神经失常，释放他们得以的自由。但我却一直保持自己的信心的门关闭着。神的今晚怜悯我，打开我的信心的门。那这些的人愿意向神举起手来吗？打开我的门，主啊，神祝福你。没错，神祝福你，主啊，打开我信心的门，我向你敞开，进来吧，来做我的主，做我的统治者，照我的本相接受我，我一无是处。那你不妨就承认这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那我不是有意要错落，我爱你，神也爱你，但若没有神，你毫无价值。不管怎么样，那对于将要前往的地方，你只不过是个六英尺的尘土而已，一个去往地狱的魂。但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是神的孩子。敞开你的心门，让他来做你整个人的主宰。在你现在和他交谈的时候，看看他，看他做的是什么。看看彼得来的时候，耶稣知道他是谁，他说你是西门，从此以后你要叫彼得，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他告诉菲利，拿单叶在哪里找到了他，我说的菲利在哪里找到了拿单叶。他也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心里的秘密，还有那个摸到了他衣裳的妇人。他转身看了看，他察觉到那些说的是别西卜之人的想法。这今晚还是一样，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那会进入他们的心，做主和救主。祝福那些举手的人，他们接受了你，但没有完全打开心中的每扇门。主啊，求你应允，让每一扇门都敞开，让你荣耀的儿子进来，高抹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见主的荣耀和主的同在。主啊，将荣耀归给你自己，我作为你的仆人，将他们呈现给你，作为信息的战利品。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信的人是天天加给教会，他们信了，接受了基督。但我真的喜爱看到人们在祭坛上悔改，无论你哭泣了多少，祈求了多少，但除非你的信心朝那边观看，接受着做你个人的救主，否则祷告哭泣都没有任何的益处。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尽，使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在芝加哥的一切在远方的，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如果你举起了手，就证明他仍在呼唤，现在就相信他们。 我想在开始医治的服事之前，那我可以这么说，那去一些好的教会去受洗，呼求主名，他必赐给你圣灵的洗。那现在你们愿意为我这么做吗？无论你属于哪一间的教会，那只要你领受圣灵，那就没问题了，你就是神的儿女了。那我忘记说，那主提醒了我这件事儿。那会儿告诉我说，他们不久前为我收取了一份爱心奉献，那没有这个必要，我一生从未收过奉献。那弟兄们通常那会过来给我一些的生活费，那我为此感谢你们，我不是有意要粗鲁，对不起。那请你们原谅我忘记那提到这件你们所做的重要的事情，那我很感激。那愿主祝福你们，尽我所知的，那将被用于主的国度。我生活养家糊口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你们为此目的而给我的东西。那超出那来的这一切，那都会直接用于宣教的施工。那所以当我在那天做出交代时，我希望主能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是我渴望听到的话，做得好。那这里有没有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聚会的人，能举起手吗？那这是你们第一次来的。哦，太好了，愿主丰盛的祝福你们。我才大约有两三百人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那因为时间还早，我想利用这简短的时间向你们解释一下我对神医治的看法。那你们知道在这种的施工中，那你看到这有各种各样的称呼，那有些称呼不是太令人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却都无法改变神。那对不相信他的人来说，他被称为别西卜。那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那更何况他的家人。但是那福音仍然在前进，那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的。那这就像在大风天中着了火的房子一样，那都会继续的前进，没有人能够阻止那福音，它会扎根于人的心中。那无论敌人如何的残酷迫害，那某个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孩子来。那在当今这个时代，那我知道那你们非常在意那自己在听什么。那因为那在我看来，我相信神能做许多那没有在圣经中写明的事儿。那我知道他是神，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但对我来说，我喜爱看到那是出自圣经的，那样我就能够确信了。在旧约里，他们有一种的方法来测试一个先知是否是真的，就是借助乌灵吐明。那你们圣经读者都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种超自然的光，从亚伦的胸牌上反射出那不同的颜色。那做梦的人或先知说话，那无论听起来多么的真实，但如果乌灵吐明没有反射出那种超自然的光，那这就不是真的。那在那个祭司的职分中，乌灵和吐明那被取去了，但在主的祭司职分中，我们有了另一个乌灵吐明，那就是他的道。如果你没有反射在圣经上，那我就是有点怀疑那种东西了。因为无论谁在这书中删去什么或者加添什么的话，那你知道启示录中天使的警告了。我不想要比经上所记载的更多的东西，也不想要比圣经所记载的更少的东西，我只想要他所应许的。那我不会来欺骗你们的，我来到你们中间是以弟兄的身份来的。那肯定的，我在这里这些年间，神一定让你们看到了我对你们的爱，我是你们的弟兄。那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如果被提今晚到来，那根据那你们的配得，那我可能会是最后一个去的人。 那我说这话不是为了谦卑，我怎么说，是因为我对你们这群拥有这伟大信息的百姓来说是生不逢时。那这里坐着有些人那已经白发苍苍了，他们在我出生前就在传福音了，肯定的他们是配得的，他们很早就来了，那你们真的是为此铺平了道路，那你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现在才来了。那让我们相信，当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把我的活动主题来告诉新来的人。那之前那参加过聚会的人请稍微忍耐我一下，神的医治不是任何人能为你做的，他是已经有一位为你做成了的事，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为你受死，他为你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那就是道。那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某种的方式显现自己，就是借着传讲之道。那你们注意到奥斯本弟兄是个传道人，他能以某种的方式把道摆在那里，直到人们能够接受的。那无法做到那一点，但是主给了我另一种的方式来传递他，那就像眼睛或者嘴巴，如果你没有嘴巴，你的眼睛就没什么用了。那无论是传道还是看见，那如果这身体要活下去，他们都是身体重要的部分。那当耶稣向犹太人显现时，那我要问你，在圣经中任何的时候，那耶稣向犹太人显现自己，那这难道不是他当时的行事方式吗？拿单叶或者说的腓力，那被主耶稣说服了，他看到主行了许多伟大的迹象和奇事。那据我们所知，他走了好多英里去找一个朋友，绕过了一座山，他的名字叫拿单叶，他是个真正的好教会成员，一个诚实的人。当腓力找到拿单叶时，拿单叶正在一棵树下祷告，他说来看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能出自那帮人，那比圣伯多还早我估计，那从那里会出什么好的吗？那我认为他给了一个任何人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自己看吧。那沿着路走的时候，腓力开始告诉拿单叶耶稣所行的，就像我现在正在告诉你们的一样。那在预备他会发生什么？能不能够听到腓力说，拿单叶你知道吗？当彼得走到他面前时，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却说出了他叫什么名字，那些的爸爸是谁，他住在哪里。那他甚至能够察觉人们的想法，人们用邪恶的想法来想他说的是邪灵在行事。他就转过身来，你说话干犯人子还可以得赦免，那圣灵来行同样的事儿，说一句干犯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他说的就是今天耶稣这么说的。那当拿单叶和他的朋友腓力那缓步走进人群中时，那当时那里聚集了许多人，耶稣正在对他们讲道。那会说服侍，耶稣眼睛盯那他这个门徒带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耶稣望着他，那里被圣灵赐予了能力，那只是一个诚实的犹太人。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这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从外表上他就看不出来，因为所有人都穿的一样。那这个震惊了这个小犹太人，他说拉比，您什么时候认识我的？换句话说，你从来没见过我，也从来没见过你。但耶稣正在彰显着自己，他说你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你，你怎么知道我是个正直诚实的人？他说在腓力招呼你之前，你还在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那如果你想要今晚聚会的磁带，只要写信给印第安纳吉普逊菲尔的雷奥梅希尔。那你怎么拼你的姓的了什么 ?MERCIER 那这些录音带那几乎是以成本价出售的，我想挣300元多一点，我是300元整。印第安纳杰弗逊维尔利奥梅希尔，那他和这个金高德是那本次宣教活动的官方的录音带负责人，那他们承担了这个职责，能够在聚会期间那四处的走动。他们是我在福音里的弟兄和朋友，那高德先生来自你们的城市附近，或者说就是这人，那梅希尔先生以前是密歇根某地的天主教徒，我相信是的。那他们像你们调查局一样组成一队，查明这个恩赐是否真实，那他们搞清楚，这就像主一直以来所行的。现在他们和我在一起已经有段时间，那在这里多久了，梅希尔弟兄？4年了。那我发现他们是真正诚实的人，那总是很精准，所以如果你想用你的录音机播放录音带的话，那只需要写信给他们。好的，1234学5号祷告卡，那字母是什么来着？ D 5号，有人拿到了吗？请举手。有学6号，学有 D 6号，那你们先生7号，那请尽快举手让我们看到。7号、8号，那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这个妇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是的。那之外，让这轮会众能够知道，那请举一下手，那他们可能看不到你点头，那我们彼此那从未见过。我们站在这里，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谢谢你，律师。那我要和他稍微谈一谈，就像我们和称颂的主在撒玛利亚井边与那个妇人交谈一样。那如果主耶稣想向外邦人显现，那么他就会做和当时同样的事，对吗？如果这是一样的，他的原则话语和行动都必须相同，那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肉身，因为他现在是在你的身体里。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他回到了光中，他来自那里，他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他回到了那里。那多少人相信这点？他怎么说呢？那他证明了吗？保罗在提摩太路上遇到他时，他是一道光。当彼得在监狱里时，他也是一道光，他是永恒的光。那如果我们的这位姐妹，那他站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从未见过你，我对你一无所知，但一切都取决于他就近的方式。在祷告队列还有在场的人中，多少人知道这取决于你就近恩赐的方式？多少人知道这点？如果你敬畏的来就近他，你就会得着你所求的，如果你不能，那你就得不到。有人说当巴兰牧师为病人祷告时，请不要拍照，谢谢。是的，那我感谢你们。那神的天使是一道光，有多少人见过他的照片？举手我们看看。肯定的，那就在这里，他们都放在了后面。在华盛顿特区，那是唯一被证实的超自然的存在。那瞧，那当的光，那天使降临的时候，那是一道大光，那种黄绿色的光。我现在正看着他的光，他会移动去到会众中，那必须得留意，因为异象随着这光。因此，当你用照相机拍照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搞乱了。那所以，那我感谢你们。那如果你现在想拍照，那个弟兄在拍的，无论是谁在拍的，现在欢迎你拍。但是，当我们开始进入辨明的时候，那瞧，那要看主是否愿意这么做。那如果主在这里对你做的事情和他对井边妇人所做的一样，多少人会说我会全心的相信他的。父啊，你看到了，现在让你的灵降临下来，彰显这个信息，宣告他是真实的。求你应允父啊，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如果可称颂的主此刻愿意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原因，或如同他在圣经中对腓力还有其他人所做的，或者井边的妇人，或他的其他的行为样，那你知道如果我们彼此不认识，那就必须得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才能做到。因此这就取决你认为的是什么。那如果你说这是一种邪灵，那么就会得着邪灵的奖赏。如果你认为这是神的灵，那么就会得到神的奖赏。没错。那愿神应允，这是我真诚的祷告。那刚才谈到就近一个恩赐， 那个触摸了他衣服的小妇人，他相信那是神的儿子，他就得知了他所求的。但那个罗马的士兵那把布罩在他的眼睛上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们谁打的你，那他什么也没得的，就得到了一次去往失丧之恩所属之地的旅行，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那这取决你就近的方式。那如果主耶稣愿意，那如果我说那夫人你病了，那神必医治你，那你可以怀疑这话，那你需要照我的话来接受。但如果主的天使回到你的生命中，那揭示一些那你过去经历过的事情，就像这对井边夫人所做的，那会加那样的事，那么你就能知道那是否是真的了，你会知道的。那么那如果他在那里是对的，那么在任何地方都是对的，然后你就会相信。如果你知道过去的事，他当然也会知道将来的事。那我不确定会众是否能够听着我的声音，但在我跟这个妇人之间站着神永恒的光。这个女人意识到有什么事在发生，她在受苦，她有出了一些问题，一直拖着头，头头痛，那而且她的血液有问题，那是糖尿病，那是真的，你相信吗？那现在诸位，你跟他谈的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事说出来。那因为这是聚会的最后一个晚上，那让我们再跟这夫人聊一会儿。那所以如果有人觉得那只是猜的话，那我们向神举的手，这不是猜的，那是我的声音，但那并不是我在说话。那他对你说的我并不知道，我能在听录音的时候知道，但无论那是什么都是真的。我看到的某样东西，哦，是的，是血液中的糖，糖尿病。那这个引起了头晕、头痛啊等等。那我还看到有一个人出现，是个男孩，是你儿子，你正在为他祷告，他背道了，远离了神。那还有另一个人，是一位年长的女性，那现在跟你在一起，那是你的妈妈。那如果我借着圣灵告诉你你妈妈想要什么，你认为她会接受吗？是她的腿，没错。那是真的，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一个像是伊利诺伊州罗希尔的地方。弗雷德·格瓦尼尔太太，那是你的名字，回家去吧，你得知了你所求的，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一切，神祝福你。只要你能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那不要动，那像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当你动，那你的灵现在受圣灵的掌控，那当你动了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一些的影响。那你记得耶稣让所有人都离开了房间，像那个小女孩复活吗？那你知道一个敌人会让你害怕奔跑等等，但主的灵却是甜美的，那你只想那样来敬拜他。那在你我之间就是那道光，那照亮每个来到世上的人。那如果这位主耶稣在可称颂的旨意之下允许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你愿意全心的相信吗？你的喉咙有问题，那很麻烦，你的胸口也有问题，没错。你相信那位曾与门徒交谈并了解他们的神今天仍然存在吗？你住的那个街道叫做亚当街，你的号码是西亚当街3239号，你的名字是 Murder 布拉德福德，回家去吧，耶稣基督已经是你 在会中，你的手按在你的小男孩身上。雪莉就是你，雪莉先生，你当时正在祷告，那有什么东西在你身上运行了？你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你摸到了什么？你并没有摸到我，你摸到了主。那你在祷告，手按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因为那个小男孩患有神经紧张，让他在学校里边非常的难受，那是主所说的。此刻的圣灵在你身上时，按手在你身上，主神呢，我斥责搅扰这孩子的恶魔，让他离开这孩子，奉耶稣的名，阿们。你必得到这里所求的，不用担心。那这人离我有30码，他摸到了什么？神在他的道中说，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你相信他？女士，你相信吗？谢谢。如果圣灵让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就像他刚才对那位男士所做的，你有张祷告卡，那你在台上，而那位男士只是坐在会众中，你愿意相信吗？你不是为自己而来，你有些的妇科病，但那个并不是搅扰你太厉害了，你是为你丈夫来的，他不在这儿，他也不在这个城市，也不在这个州，他在一个有很多湖的州，威斯康星，他患有多发性的硬化症，并且他没有得救，比起他的健康，你更关心他的灵魂，那是主所说。那现在用你擦眼泪的手帕放在他身上，不要怀疑，你就必得着你所求的。阿们，愿主祝福你，女士。你好，我猜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没错。先生，你相信神会医治癫痫吗？那后排那位尽头的那位，你相信他会身体好了吗？只要你全心的相信接受，你就可以得着你的医治。只要你错过了，戴眼镜的坐在那里看着我患有哮喘病，你怎么觉得？你相信神会让你康复吗？那么接受他，阿们。我要求他做一些其他的事。好的，女士，你非常的高兴，你站在这边，心脏病太医治了你。好的，阿们。只要相信主耶稣，他是千万人中最美的，那是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是晨星。女士，我并不是会留你站在那儿，我只能随着主的指引来行动。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那如果圣灵通过主的复活愿意告诉我你所祷告的事情，那你正眼睛闭着，那你愿意全心相信吗？那这个尽管看不出来，但你有内在的甲状腺的肿瘤，那在为你的极度紧张的症状祷告。不要担心，那正在松开你。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也不是来自这个州，甚至都不是这个国家，你是个加拿大人。你来自安大略省，有大片雪松的地方，那都不属于这里一个常青树的地方。你也在为别人祷告，就在上面。那个亲戚，一个女人，她有癌症，是在甲状腺上，你去把手帕放在她身上，她会好的，只要你相信全能的神的应允所求的祝福。阿们，神祝福你，不要怀疑，只要相信。 那请不要走动，只要你们再等几分钟，那么就快结束了。愿天国恩慈的主应允我们所求的。那在某处，那等一下我们从这个人开始了，只要再给我五到十分钟。我猜我对这个律师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但主耶稣知道你，你相信他能向我解释你的问题吗？你来这儿是因为你的后背，你的后背的问题，那是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引起来的。没错，你相信他会身体好了吗？他们管你叫 Ann 罗布利，你来自这城市的郊区，那是你女儿站在那儿，你得了皮肤癌，把你的卡片交出来，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吧。你丈夫有头晕的发作，告诉他只要相信，你三个都会得医治，奉主的命去吧，相信，不要怀疑。等一下，那就在这位男士的后面，那这位小女士低头坐在这儿，她有个肿瘤，你相信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医治你了吗？你相信？如果接受挥挥手。好的，那就可以得着了。既然神如此的接近你，在旁边的女士正在被眼部的问题所困扰，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那位黑人女士，是的夫人。好的，你相信吗？坐在旁边的那位患有关节炎，你怎么认为？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举起手来接受。好的，那么你就可以得着医治。哦，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那在我旁边的这个人，先生，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如果你能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是个男人。那位先生正坐着朝这边看，就在后边穿着白色格子的衬衫，那他有心脏病，只要他能全心的相信，耶稣就会让你好的。你相信？那下一个人他有一个破裂，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让你好了吗？你相信吗？那你可以得着了。好的，要信心，不要疑惑。那坐在你旁边的人有胃病，他向神治好了一个小个子，瘦瘦的小伙子，头发往后梳，打着领结。那你的胃很紧张，先生，那你相信主耶稣医治你了吗？他做了，你的罪也已经消失了，只要感恩。哦，你怎么能怀疑神宝贵的羔羊呢？那多少人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在这儿。那这信息是真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还剩些什么呢？还有什么能做的呢？擦去你的眼上和眼睛周围的黑暗，让它被神的眼药抹去，只要接受它，相信它，它还能做什么呢？不管你有没有祷告卡，那都无所谓。那楼上楼正前面坐着的那位女士有妇科病，你相信神会治你好了吗？只要你相信，是的夫人，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神祝福你，他医治了你。那您先生，现在你全心的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你。那我现在告诉你，这是你第一次见我，你以前从未参加过我的聚会，这是你第一次来，没错。你来是因为喉咙的问题，还有你的胃口的疾病，没错，你胃里边有胀气， 那你很紧张，你曾经有一份的工作，你现在为他感到很羞耻，也曾在夜总会工作，那你在夜总会表演，没错，那你的名字是 H，R-H-A-G 是你的名字，你妻子也在这儿，这就在聚会里。如果神告诉我你妻子的问题，你愿意接受他的医治吗？是他的脚，没错，对的。你不是来自这座城市，你来自一个地方，你在一个大城市的下方，大城市的南边，在25英里处，伊利诺斯州的 Springfield， 现在回家接受你的医治吧，奉主耶稣的名好了吧。神祝福你先生，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吗？你觉得神能医治关节炎吗？如果能信，你怎么想着坐在那的女士过来一下，站在那儿一十分钟，那上来女士，你认为神会医治糖尿病让你好起来吗？你相信吗？好的，只要你能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好的，你怎么想的女士，上来这里一分钟，让你看起来像个健康的女人，但你有贫血，你相信神会让你好了吗？你相信？下面多少人得了糖尿病的，站起来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多少人得了关节炎的，站起来。多少人得了贫血的，站起来。无论你在哪，不管你坐在哪儿，每个魔鬼都必须顺服神，肯定他会的。好的，那女士要过来这里一下，那我得把你从其他的妇人当中分别出来。你相信神会医治这个肿瘤让你好了吗？你相信？那多少人有肿瘤的现在站起来，魔鬼被打败了。那并不需要一整个的团队，只需要真诚，只要你能相信有信心，那女士就站起来，那就在那走上来。所有像这位女士一样有腰部的疾病的人站起来，要全心的相信，明白我的意思吗？多少人被紧张所搅扰，站起来。会堂里到处都是，肯定我可以感觉到，我知道的。有癌症的站起来，你相信吗？任何有问题的人站起来。哦，这就是了。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他说这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使你们站起来的东西。你正站在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同在中，你庄严的相信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吗？举起手来，你跟我一起祷告，出信心的祷告必救那病人，神必让他们起来，每个魔鬼都被打败了。你没有看到吗？他被揭露了，他必须得离开你们。如果你们现在让他离开，他就得离开。基督正在把他从你们身上赶走。哦，神啊，奉耶稣的名，我斥责每一个抓住这些人的魔鬼，撒旦从他们身上出来，让他们得好了。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现在举起你们的手来赞美他，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得自由。